第二十章，约瑟在埃及。这时，约瑟与买他的人赶路往埃及去。当这个商队南行，经过迦南地的边界时，约瑟还能认出在远处父亲曾经支搭帐篷的山头。他想到亲爱的父亲在孤寂伤痛之中，就不禁嚎啕大哭。多贪的景象又浮现在他眼前。他还看见他发怒的哥哥们，并感到他们向他怒视的狰狞面目。他们回答他痛苦的恳求所说讥讽侮辱的话，仍在他耳中作响。这时他胆战心惊地望着将来。他将要从一个蒙亲切钟爱的儿子的地位，变成一个被轻视而无依无靠的奴隶，这是何等的改变呢？孤苦伶仃，无亲无友，他在所居的异乡将要落到怎样的境地呢？约瑟一时就陷于无法抑制的恐惧和悲愁之中，但是在上帝的照顾之下，就是这样的经验也是对他幸福的。他在几小时之内学得了在其他情形之下多年所不能给他的教训。他父亲对他极大而亲切的爱，曾因偏心和放任而害了他。这种不智的偏爱曾激起他弟兄的愤怒，惹起他们残忍的行为，使他与家庭分离。这种偏爱的结果在约瑟自己的品格上已显明出来了，故此先前所造成的错误如今必须予以改正。他已经逐渐变得又自满又刻薄，既因父亲的娇生惯养，就觉得自己并没有预备忍受着当前艰难无依无靠的奴隶生活了。于是他转向他父亲的上帝。他在幼年时曾受了敬畏上帝爱上帝的训诲，他在父亲的帐篷中常常听到雅各离开父家流亡在外和看见异象的故事。他也曾听过耶和华向雅各所发的应许，以及这些应许应验的情形。在需要的时候，上帝的天使曾如何来教导安慰并保护他，而且他也听说过上帝爱人，以为世人设立了一位救赎主。如今这一切宝贝的教训都活现在他眼前。约瑟相信他列祖的上帝必要做他的上帝，他立时就在那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耶和华，并祈求保守以色列的主在他流亡异地时与他同在。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忠于上帝，他的灵深受感动，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的行为要与天上君王的子民相称。他愿意全心全意地侍奉耶和华，他愿意不屈不挠地应付命运中的试炼，并忠心不断地履行每一样本分。这一天的体验成了约瑟一生的转折点，这可怕的灾难已经把这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变成一个审慎、勇敢和沉着的人了。到了埃及，约瑟被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在他家中服役了十年之久。他在这里所受到的并不是平常的试探，他置身在拜偶像的人当中。当时假神的崇拜既为国内贵族所拥护，也是这最文明国家的财富和文化所支持的，但约瑟却保持了他的淳朴和对上帝的忠心。在他周围尽是伤风败俗的声色之欲，但他一概视若无睹，听若无闻。他不让自己的思想依恋上帝所禁止的事物。他愿意求埃及人的欢心，但这并不能使他因而隐瞒他所信仰的原则。如果真的隐匿，他就必为试探所胜。但他不以他列祖的信仰为耻，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这件事他并没有设法隐瞒。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波提法对约瑟的信任天天增加，最后升他为管家，派他管理全部的财产。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所办的一切事之所以有显著的成效，并不是因为上帝为他直接行了一件神迹， 乃是因为他的勤劳、细心和努力蒙了上帝的赐福。约瑟常以他的成功是由于上帝的恩宠，连他那拜偶像的主人也承认这必是他特别顺利的秘诀。虽然如此，约瑟若没有做一番坚韧和适当的努力，他是绝不能成功的。上帝因他仆人的忠心而得到荣耀，他的旨意原是要信他的人在纯洁和正直上与拜偶像的人有显著的分别，这样天上的恩光就可以照耀在外邦的黑暗之中。约瑟的温和与忠直赢得了那护卫长的心，他待约瑟如同儿子一般，而不像是一个奴仆。于是这个青年就得与有地位有学识的人接触，从而获得了科学、文学和事物上的知识，这种教育是他将来做埃及宰相时所必须的。但是约瑟的信心和忠直必须再受一番火炼的试验。他主人的妻子想要勾引这个青年违背上帝的诫命，以前约瑟一直能保守自己，不因充斥着外邦之地的腐化影响而败坏，但是这一次的试探是那么突然，那么迷人，那么强劲有力，他将怎样应付呢？约瑟明知道进去之后所必有的后果，一方面是掩护、宠爱和仇憎，而另一方面则是羞辱、监禁，甚或死亡。他一生的前途完全有待于这一时的决定，这时异行能得胜吗？约瑟仍能忠于上帝吗？众天使以说不出来的焦虑注视着这幕景象。约瑟的回答显明了信仰真神的力量，他不愿意辜负他地上主人的信任，而且不论后果如何，他也决心要忠于他天上的主宰。许多人在上帝和圣天使的监察之下，竟公然犯了他们在世人面前所不敢犯的罪，但约瑟首先所想到的乃是上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如果我们能常记得上帝看得见也听得到我们的一言一行，并将我们的言行都做了详尽的记录，而且终有一天我们必须为这一切交账，我们就不敢犯罪了。青年人务要经常记得，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是在上帝的面前做的。我们的行为没有一样能逃得过他的眼目，我们的行动是绝瞒不过至高者的。人间的律法有时固然严厉，但往往有人竟能犯法而不被发觉，依然逍遥法外。但上帝的律法却不是如此，夜半更深也不足以遮掩一个犯罪的人。他或许自以为是单独在一处，殊不知暗室窥心，神目如电，连人心中的动机在上帝的监察之下也是赤露敞开的。人的每一件行为、每一句话语、每一个思想都是清清楚楚的了如指掌，好像全世界只有这一个人，而天庭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似的。约瑟终于因着他的正直而受了苦，那勾引他的人反而控告他犯了可耻的罪，借以向他泄愤，于是约瑟被下在监里。如果波提法真相信他妻子控告约瑟的话，这个希伯来的青年是必定会丧失性命的。可是他那一贯谨慎和正直的行为足以证明他是无罪的。但波提法为了顾全自己的名誉，竟把约瑟委弃于耻辱和捆锁之中。起初狱卒很苦待约瑟，诗人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但是即使在监狱的黑暗之中，约瑟的真品质也显扬出来了。他坚持了他的信心和忍耐，他多年忠心的服务虽然得到了最残忍的报酬，但这并没有使他忧郁或失去信心。他问心无愧，处之泰然，并将他的案件交托上帝。他没有存抱怨的心，反而设法减轻他人的忧伤，这样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也找到了一些应做的工作。上帝使他正在苦难的学校中准备将来有伟大的成就， 他并没有拒绝这必要的锻炼，他在监狱中看到压迫和暴虐的结局以及犯罪的种种后果，就学得了公义、同情和慈怜的教训，准备他将来用智慧和慈悲来行使职权。约瑟渐渐获得司狱的信任，最后他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中。约瑟在监牢里日常所做的事，就是他生活上所表现的正直，以及对那些在困难中受苦之人所表示的同情，为他将来的发达和尊荣开辟了坦途。我们照耀在别人身上的每一线光明，都必反射到自己身上。对忧伤者所说的每一句仁爱同情的话，为解救受压制之人的每一件行为，为帮助穷乏之人的每一点馈赠，只要是出于正当的动机，结果都必使施予者蒙福。这时，王的善长和九正因罪被下在监里，到了约瑟的手下。有一天早晨，约瑟看见他们面带愁容，就亲切地问他们是什么缘故。他们告诉他说，他们个人做了一个稀奇的梦，很想知道其中的意义。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那二人述说了他们的梦以后，约瑟就为他们圆解。三天之内，九正要官复原职，仍旧递酒杯给法老，但王却要下令把善长处死。这两件事果然照他预先所说的实现了。那九正曾因约瑟为他解梦以及多方面的照顾而表示至深的感谢，约瑟则用最动人的言语述说他自己怎样无故被囚，随即恳求九正在法老面前提说他的事。他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九正看着自己的梦就一一应验，但在他重蒙王宠爱之后，就没有再想到他的恩人。约瑟仍旧留在监里两年之久，那曾一度在他心里燃起的希望逐渐消灭了，在他一切试炼之外，又加上了这忘恩负义的打击。但是上帝的手即将打开监狱之门了。有一夜，埃及王做了两个梦，显然是指着同一事件的，似乎预示将有大灾难临到。他不能确定梦的意义，然而他心里却一直不安。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都不能为他圆解，于是王越发困惑焦虑，他宫廷之内普遍的恐慌起来了。众人议论纷纷，使九正想起自己做梦的景况来，同时想起了约瑟，于是他因自己的健忘和负义而良心发现，深深自责。他立时把自己和善长的梦以及一个希伯来囚犯如何加以圆解，连同梦兆以后如何应验，都告诉了法老王。要法老王撇开国内的术士和博士而去请教一个外国的奴隶，这原是一件耻辱的事。但是他为求烦恼的心情得到慰藉起见，决定接见极卑微之人的贡献，于是他立刻派人去招约瑟，约瑟就换下囚衣，剃头刮脸，因为他在受辱的囚禁期内染发长得很长了，然后进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回答法老的话，显明他的谦卑和信上帝的心。他谦逊的不肯将超人智慧的荣誉归于自己，这不在乎我，唯有上帝能解释这些奥秘的事。于是法老开始述说他的梦。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 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田园里的出产极其丰盛，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做两回梦，是证明这事的准确性，而且这事必速速实现。约瑟接着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这个解释是那么的合理，而且前后一致，所建议的方策又是那么的得当而敏捷，所以这个解释的准确性是再没有可怀疑的余地了。但是谁足以受托来执行这个计划呢？国家的生存有赖乎这次睿智的抉择，法老王很是为难了。这委任的事经过了相当时间的考虑，法老早已从酒政那里得知约瑟在管理监狱内的事务上所表现的谨慎持重，他显然具有卓越的行政能力。这时酒政深深自责，为要弥补他以前的忘恩负义，就在王面前热心赞扬他的恩人，于是王再行调查，证明酒政所说的尽都属实。在埃及全国之中，只有约瑟一个人有智慧，能指出那威胁着国家的危险，并提出应付这危机的计划。王深信他是最有资格去执行他所建议的计划之人。上帝的能力显然是与他同在的，在政府官员内，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资格在这个危机之中办理国事。他固然是一个希伯来人，又是一个奴隶，但与他明哲的智慧和正确的判断力衡量起来，这都是无关重要的。王对他一切的谋士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任命就此决定，宣布之后，使约瑟不胜惊异。法老对他说，上帝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于是法老将约瑟高位的标识给他戴上，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法老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约瑟从监牢里一出来，就升任埃及全地的宰相。这固然是一个崇高的地位，但也有不少的困难和危险。人立在高处是不能没有危险的，正如暴风刮起的时候，山谷中的小花浅草平安无事，而山上的大树却连根拔起，照样那些在平凡的生活中能保持正直的人，或许要因属世的成功和尊荣的试探而被拖下深坑。但是约瑟的品格，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之下，都是一样经得起考验的。无论是站在法老的朝廷中，或是在囚犯的监狱里，他是一贯的显示了对上帝的忠诚。这时他依然是在异乡做客，远离他敬拜上帝的本族，但他确信圣神的手一直是引领着他的脚步，他就时常依靠上帝，忠心的尽到自己的本分。约瑟曾引领法老和埃及的伟人注意真神，他们虽然固守着拜偶像的习俗， 但是他们却尊敬这个敬拜耶和华的人在生活和品格上所表现的信仰。约瑟怎样能造成这么坚定的品格，表现这样的正直和智慧呢？因为他自幼只知以尽本分为要，而不以满足一己的爱好为重。青年时的正直纯洁的信心和高尚的品质，就在成年时期的行为上结出果子来。纯洁淳朴的生活有利于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展。约瑟常借上帝的作为与他交往，并默想那曾交托给选民的伟大真理，提高了他属灵的品质，使他心智宽广而坚定，这是任何其他办法所不能得到的。约瑟曾忠心地尽到本分，从至小的直到最大的，这就训练了他各方面的能力，去发挥其最高的效用。那依着创造主的旨意而生活的人，却能造成自己最高尚的品格。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很少人能体会到生活上的琐事对品格发展所有的影响。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小的。我们天天所应付的各样环境，原是要试验我们的忠实，并使我们配担任更重要的委任。由于在通常生活上固守正义，人就必须于重视本分，过于嗜好享乐了。人一旦受过这样的训练，断不会在是非之间像风前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他们自会忠于职守，因为他们已经养成自己忠诚信实的习惯。他们既在小事上忠心，就必获得能力在大事上忠心了。正直的品格比俄斐的金晶更有价值。人若没有这样的品格，就不能高升到一个尊荣显耀的地位。但品格并不是由遗传承受的，也不能用金钱来购买。品格的优美和智能的高雅，都非一朝一夕之功。最可贵的天赋若不加以培养，就没有任何价值。造就高尚的品格乃是毕生的工作，是殷勤不倦之努力的结果。上帝赐给人机会，但人的成功则有赖乎怎样利用这些机会。